了整本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我相信哈这一段的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概括性的。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了整本圣经中里边的最重要的三个名词，就是律法、恩典和真理。那么我相信哈，一个人如果明白了这三个字，你明白了什么是律法、恩典和真理，如果一个人明白了这三个字，应该说可以明白了整本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三个属灵的启示了。所以我再讲一遍哈，那这一段的经文里边讲到了圣经里边最重要的三个名词，就是律法、恩典和真理。如果一个人能够明白这三个字，律法、真理和恩典，应该可以明白整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上帝的三个属灵的启示。首先我们看什么是律法。那么简单的说，律法就是法律，如果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法律，就是对与错、善与恶、犯罪与无罪的那个界限。那么圣经上讲，上帝为什么要颁布一本律法书，在旧约颁布一本律法书给所有的人呢？新约里边讲到，律法本是让所有的人来知罪。显然在神的计划里边，他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常常触犯律法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有罪性，所以我们会常常的来触犯律法。我记得我以前有跟大家讲过哈，那么在早上上班的时间哈，每一个人都开的是非常快的，实际上在任何时刻每一个人都开的是非常快的，在高速公路上都超速了。那么这个时候突然所有人都看见了一辆警车，然后所有人突然都慢下来了，哇，非常慢哦，大家都开的非常的规矩哈，非常规矩，都是良好公民。然后等这辆警车一下了高速公路，所有人哗就开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和律法之间的关系。那么有一次哈，我们神学院的院长哈，他一边开车一边在想事情，那么在一个 stop sign 的地方呢，他停了，然后又开了，这时候就被一辆警车给拦住了。那个警察跟他说哈，他说 Sir， 你刚才没有在 stop sign 里边停下来，你知道吗？我们那个院长就说呢，说我刚才停了。那警察说，对着说，对不起先生，你没有全停，你只是踩了一下，你然后就开走了。那我们的院长就觉得非常委屈哈。最后那个警察跟他说，他说先生啊，你不要觉得委屈，按照我们的统计，一个人违反了几千次的行车规则才被抓到一次，所以你不要觉得委屈。所以你可以看到，律法，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都是常常触犯律法的，因为我们里边有一个罪性，而这个罪性是与神的律法是起冲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什么是真理呢？我们往往觉得真理可能是一个道理，或者是一套哲学思想，或者是一套行得通的人生哲学。其实在圣经里边，真理的第一个意思是真相，这个 reality 是真相的意思，所有事情的真相，包括外在的和内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人类历史里边每一个人的一生里边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外在和内在的所有的真相，没有，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拥有人类历史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一生中所有的外在的内在的心思意念的动机的思想的一切的真相。所以圣经中好，真理的意思不是一套的道理或者人生哲学，它是宇宙万物人类历史一切一切的真相。所以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了解，当圣经里面讲真理和恩典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讲的真理不是一套的人生哲学，不是一套的道理，不是一套行得通的人生的东西， 圣经里边真理的第一个意思就是人类历史里边宇宙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一生中所有内在的外在的心思意念的动机的所有思想的一切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探讨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人是怎么样来的时候，是进化来的还是神创造的时候，这是一个真相的问题，弟兄姐妹，它不是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人类到底是从猿猴变来的还是上帝创造的，这个不是一套理论的问题，这是宇宙间的真相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圣经是真理，因为它揭示了所有宇宙万物人类和人类历史的终极的那个真相的问题。所以圣经中的真理的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真相。圣经里面的真理的第二个定义是真理是宇宙间万事万物运行的那个法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是往上看一下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我们再读一下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当你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在这段的经文里边，希腊文的原文哈，这个道是 logos L-O-G-O-S logos， 那我读的神学院那个神学院就叫做 logos 神学院哈。那么在希腊文中，这个道的意思就是这个道是宇宙间所有的法则，弟兄姐妹，所以在英文中哈，所有的学科的字根都是这个 logos 这个道的字根，也就是 ology， ology 这个东西是从 logos 这个字根来的啊。我上这个网去查了一下哈，有多少这个英文字里边有 ology 的后边，那生物学、建筑学、语言学、音乐学，各种各样的学科有好几百个，后边全部都是 ology， 就是 logos， 就是这个道的这个字根。也就是说，这个道是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它是真理，它是整个宇宙运行的法则，大到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小到一个分子、一个电子的运行法则，都是 logos。所以真理在圣经中的第二个定义就是真理是宇宙间万物万事的运行的这个法则 logos。 所以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讲到，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在发现宇宙间的这个道理，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在发现宇宙间的道理。所以他说，你发表的文章，也就是你的 paper 写的有没有理，就看你有没有道。如果你发现了道，你写的东西就有理，有了道就有理，没有道就没有理，道是一切理的根源。所以中国字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跟你旁边人说说，道理很重要，没有道就没有理，而道就是真理，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当你这个真正明白圣经里边真理的定义就是这个 logos， 你回去以后在你的电脑里边 google 一下有多少字这个 logos， 也就是 ology 的意思， ology 后边所有的学科后边都是 ology， 小到所有最小的东西，大到最大的东西，都是按这个 ology 的法则在运作的。这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这个法则是与神同在的，这个法则就是神， 带出这位道与神同在，他说万物是借着这个法则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法则运行在它融合在所有神创造的东西里面，小到一个分子，大到宇宙万物，这个 ology 都在里边，这个 logos 都在里边。所以圣经里边的真理，这个道就是讲到了万事万物运行的法则。那么圣经中真理的第三个定义，真理不是一套道理和人生哲学，真理在圣经里面的第三个定义就是真理是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哈，也是这段福音一章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下边这个小字第十四节，这里写着，他说道，一起来读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整个宇宙万物的这一位法则，这一位宇宙万物的真相，他来到了人间，成为了一个人。所以圣经里边对于真理的第三个定义，就是真理不是一套道理和人生哲学，真理是一个人。这一位道，也就是神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来到了人间，成为了一个人。在这个人的里边，有宇宙间人类历史里边每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的真相，就是在这个人中人生，在这个人的里边，有宇宙间人类历史里面每一个人一生中所有的真相，他也是宇宙间所有一切运行的法则。这个人他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过一句最有名的话，他说我就是真理。你看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寻找真理，但是当上帝来到人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真理，他不是说我代表真理，他说我就是 I am the truth。 他掌握了所有的真理，他也拥有所有的真理。这个人来到人间，他是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慈爱，没有任何的虚假和罪恶，他拥有一切的真，他也拥有一切的理。他就是完全的真，他也是完全的理，他的每一个言行，每一个情感，每一个思想都是真理的化身，他活出了真理。当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带来了真理和恩典。那么第三个问题，什么是恩典呢？弟兄姐妹，什么是恩典？主耶稣拥有这个宇宙里边所有的真理。什么是拥有真理呢？就是拥有真理的人是对的，而没有真理的人是错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拥有真理，我们是对的，没有拥有真理的人是错的，可能是完全错的。所以当你拥有真理而对方没有真理的时候，就看有没有恩典了。所以当你拥有真理而对方没有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是一个警察。当这个警察抓到一个人正在偷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警察拥有所有的真理，而对方是没有真理的。那么什么是恩典呢？就是当你拥有真理而对方没有真理的时候，你可以是一个警察，抓住对方把对方关起来。你也可以是一个法官，审判对方，定罪对方，辱骂对方，砸死对方，高高在上的判罪。你也可以是一个教师，教导对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好的给对方讲一堂道啊，就像我太太一样哈。这个有一个牧师跟他说，每天早上起来太太给他讲一堂道，你知道哈，教导他怎么样生活。当你拥有真理的时候，你可以是一个政敌，终于让我抓到了你的把柄，看我不整死你，是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现在就是这样，对不对？当那个人要竞选的时候，突然你会发现，哎呀，他所有生活是私生活里面的问题全部都暴露出来了，因为是政敌正在抓他的把柄，抓到把柄后，看我不整死你。以前看那个马克吐温的小说哈，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就是有一个人正在台上正在竞选的时候，突然有十几个孩子各种肤色的跑到台上，抱着他的腿叫他爸爸。 哇，整个彻底给他的名声搞臭。那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你看他还没有竞选之前，这个已经这个私生活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败坏，所以有这么多不同肤色的孩子都跑到台上叫他爸爸。这全是政敌找出来的东西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拥有真理，对方没有，你可以是一个政敌，终于让我抓到你的把柄，看我不整死你。你也可以是一个记者，找到了头版头条的新闻。你也可以是一个播音员，告诉全世界对方的丑行、对方的错误、对方的罪。就像最近我们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可能抓到了对方的一些问题，让全世界都知道，要把对方搞臭、搞死。你也可以是一个砍头者，除掉对方，发泄心中的愤怒。你也可以是一个咒诅者，永恒的定罪对方。那么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上说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因为耶稣基督拥有一切的真理，他就是真理，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所有的法则，他拥有一切的真相，他是完全的真，完全的理。那么恩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握有真理的人，这个人他却没有像一个警察，他却没有像一个法官，他却没有像一个教师，他也没有像一个政敌，他也没有像一个记者，他也没有像一个行刑的者，他也没有像一个咒诅者。而这个人拥有所有的真理，他像一个母亲，像一个父亲，像一个弟兄，像一个代祷者，像一个救赎者。这个就是恩典的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他说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父亲去探望自己关在劳改农场的儿子。这个儿子也许是在政治斗争的年代说错了话，也许曾经犯了刑事罪，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厌弃这个孩子，与他划清界限。但是他的父亲却没有嫌弃他，千里迢迢的去看望这个犯罪被关在劳改农场的儿子。这本书上说，这位父亲年龄已经60岁了，是个工人，身体还很强健。他想到自己的独生儿子在劳改营艰苦劳动，又吃不饱，极不容易的凑了些钱，买了一些食物，约有50-60斤重，亲自送到这个偏远的劳改营。当时东西很贵，普通的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60元，那个时候一个鸡蛋要5毛钱到8毛钱人民币。他凑了不少钱，又翻山越岭，经历了千辛万苦，从蒋乐县汽车站下车到蒋西县，有60里陡峭的山路，极不容易的送到了劳改农场。但是我们的农场20000人分成几个分厂，每一个分厂又分散成若干生产中队，彼此相距甚远。所以等他把东西送到他儿子那个劳改队时，干部却告诉他，你的儿子病了，现在住在医院里边。可是医院离该劳改队又有40里山路，所以这位老人家在拼着老命把这几十斤东西又送到那个医院里去。当他到达医院时，医生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已经过世2天了。这位父亲难过的倒了下来，像瘫了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恩典的时候，必须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来认识。这就是一颗父亲的心。 一颗爱着儿子的心。弟兄姐妹，这也就是神的心，一颗充满了恩典和慈爱的心。中国有一句俗话哈，叫做笑贫不笑娼，大家都知道这句俗话是吧？知道吗？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笑贫？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笑贫？因为笑的人觉得我们的手中握有财富，而对方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笑他。为什么要笑娼？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手中握有道德，我们在道德上是富有的，而对方在道德上是贫穷的，所以我们要笑娼。其实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认识律法、真理和恩典的时候，无论是笑贫或者是笑娼的人都不明白，都是不明白圣经中的律法、真理和恩典的人。我们能够拥有财富是上帝的恩典，而这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都是他所造的，是他把这些财富交给了我们来管理。我们本身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就不会笑贫。你是赤身而来，也是赤身而去。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在道德上都是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在道德上我们都是属灵的娼妓，我们就不会笑娼，而是深深的带着怜悯、同情和恩典。我相信哈，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非常追求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我们得到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我们是不是也越来越活出了神的身体？这个时候我们是更加的趋向于律法，变得像一个法利赛人，还是更加的趋向于恩典，更像主耶稣呢？所以弟兄姐妹，律法、恩典和真理，当我们不断的追求真理、活出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像一个律法的人，像法利赛人，还是我们更加的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呢？有一个见证哈，登在这个《举目》杂志上，他说，这个他在学生团契慕道的日子，他说带领我们的是一位刚刚信主的学生，他像大哥哥似的照顾我们这些锋芒毕露的慕道友。他说周五晚上哈，一群人总是在家里边，在他家里边热热闹闹的，有说有笑的聚餐哈，然后饭后开始查经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们教会有一位常常穿着非常朴素的一位年长的弟兄就来了。他说呢，这位年长的弟兄圣经很大，装在一个旧旧的小布包里边，他每次来都神情肃穆地坐在一边一言不发地旁听，偶尔在我们讨论最热闹的时候他也会插上一两句，但他的肃穆老练与我们这些意气风发的学生显得格格不入。他说一直没有单独跟这位弟兄说过什么话，直到关于约伯记的讨论，当时初涉信仰的我没有认识圣经，没有读过圣经太多，听别人讲了约伯记的内容就很为约伯打抱不平，觉得上帝太不公平，把约伯当作自己与撒旦交手的棋子任意对待。我发表这番见解的时候，那位弟兄也在场，依然一言不发的静听。然而当我有些得意的回头跟人讲话的时候，我听见他略带愤怒的跟带领的弟兄说，这些学生连圣经都没有好好读过就随意论断上帝。他的声音不大，但在我耳中犹如一声惊雷，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心中又怒又怕，怕他还是怕上帝我也不知道。我继续机械地跟别人讲话，但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了。临走我带着恶意特意地到他面前说，你说的对，我会好好地读圣经，意思是你背后说我的话我都听见了。他向我略微地鞠了一躬，依然神情肃穆一言不发。 那次我回到家，有没有读约伯记已经记不得了，我很快信了主，然而心中这道伤痕一直在那里。即使信主后那位弟兄来鼓励我的时候，我也一直有点回避他。那位弟兄夫妇都很爱主，不久就蒙上帝呼召离开那城去读神学院，我也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情。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爱主的心也慢慢增长，常常有机会带人信主。一个周日的早上，我起晚了，没有灵修，在一片忙乱中，不知为什么这段旧事忽然回到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有点奇怪，却也没时间细想，就匆匆忙忙地赶去教会崇拜。进去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我一眼看见小林坐在最后一排。小林和我是同一个查经班，上周我带他做了决志祷告，他旁边还坐着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我赶紧去跟他同坐。当时已经开始唱诗歌了，我没空和他的朋友打招呼，但心里还是很高兴，想着崇拜结束后可以问候一下他的朋友。没想到小林和他的朋友从唱诗歌开始到崇拜结束，一直在絮絮叨叨的讲话，听不清他们在讲什么，但显然大部分时候是他朋友在讲。小林则很感兴趣的附和，坐在他们旁边，不论唱诗和讲道，我都很受干扰。前面一排的人不满的回头看他们，他们却视若无睹。为什么一定要在崇拜的时间聊天呢？即使是去听宴会，也要保持安静啊，对台上的人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啊。这我不是借这个故事在说大家，好吧，千万不要误会啊。何况这是在上帝的殿里边，可能是小林的朋友还没信主，对讲道没兴趣，能来教会就已经难为他了。我这样想着，把心里边的不满压了下去。讲道结束祷告后，我听见那个朋友说一起说阿们，不仅十分惊讶。崇拜结束后，我终于忍不住问那位朋友，你也是信主的吗？小林赶紧说他也是基督徒，但周日一般不来这个教会。他指指我手里边的教会周报，这个是他做的。那位朋友笑了笑，是信主的还是参加服事的，却不在崇拜时敬畏上帝起到榜样作用，反而一直带着初心的小林聊天，干扰别人敬拜上帝。我十分生气，尽量克制着，用和睦的话语对他说道，既然是主内的姐妹，我就有话直说了哈，你别介意，崇拜的时间不要讲话，会影响别人，欢迎你到我们教会来崇拜。那位朋友没说什么就走了，我自问没有什么得罪上帝得罪人的地方，也就心安的去上主日学。没想到转过墙角就见到小林，他眼圈红红的，边跟人说话边流泪。我一下懵了，我刚刚心里气的是他的朋友，却完全忘了小林也有份讲话，他那才信主浅浅的生命能不能经得起我那句责备，我自己心里的旧伤痕还历历在目。小林不就像当年受伤的我吗？原来上帝今早让我想起旧事，是要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教会里边一定要有恩典，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教会一定要有恩典，教会一定要有恩典。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牧师最会犯错误，你知道，太需要弟兄姐妹的恩典了。我需要恩典，好，弟兄姐妹都说一下，我需要恩典，真的，我们太需要恩典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典。好，我相信这个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呢，当我们心里边充满了恩典，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追求真理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主耶稣的心是一颗充满了真理和恩典的心。听听主耶稣讲的话，看一看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圣经上说，有一次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崇拜，来拜主耶稣，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圣经有记载说，哈，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四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我前一次在一个小组里边分享，我说我这个信主之前在庄乐团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跟好几个女人住在一块儿哈，那中间跟一个女人住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那个合唱团的一个姐妹王铁，不是姐妹哈，她就是一个同事哈。有一天早上，她站在我门口。特别大声地说，哎呀，怎么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了。他讲完这句话，我气得我就冲出去要跟他打架。我后来信主后，我在想哈，一个罪人，一个失丧的人，他不犯罪，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主耶稣一样？你看主耶稣在撒该的这整个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没有讲过一句话，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一个坏蛋，你是一个流氓，没有讲过。主耶稣跟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边。哇，撒该好高兴啊，他知道他是罪人，但是主要住在他家里边。哇，他给主摆了好多吃的，主也没有说他，主就在那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撒该突然就站起来了，说，主，我要悔改，我若讹诈了谁，我要还他四倍，我要把我财产的一半分给穷人。你知道吗？这就是恩典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讲，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这个世界里边，所有活在罪中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失丧的人。一个失丧的人才会需要主的拯救的。我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失丧的人，那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人，但是主的爱得到了我的心。下个例子，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这个故事里边哈，我发现，我相信最能反映出律法真理和恩典。什么是律法呢？律法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对主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在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这就是律法，是对的。犯罪确实是要被处死的。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主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真理。因为这一位真理的化身，这位真理的主，他知道所有人的一切的内在外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动机，他知道我们生命中所有的罪。所以这位真理的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就是真理。那么什么是恩典呢？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就是恩典。所以恩典有两面，它赦免我们的罪，它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是可以过圣洁的生活，不再犯罪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段的经文非常值得我们来读。恩典、真理和律法这三件事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让我用西方最有名的一部电影哈，叫《悲惨世界》来诠释这个律法、恩典和真理的关系。《悲惨世界》里面有四个最有名的人物，一个是罪犯，后来悔改了，又成为市长的嚷阿让；一个是不小心失足的女人，后来为了养活自己的私生女而被迫沦为妓女的方丁；一个是法律的化身沙威警长，还有一个是神父。那律法是什么呢？后来这个做了市长的这个苦役犯嚷阿让哈问沙威警长说，你如何来区别一个罪犯呢？沙威警长说，这并不难。他说，一部分人有钱，他们守法；另一部分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抗拒一切，他们破坏一切，我的职责就是保护第一批人，除掉第二批人。沙威警长对自己也是非常法律性的，他对市长然而说，他说，一个下属对一个上司非常的不敬，我请求你撤他的职。然而说，这个人是谁？沙威说，就是我。他说，我对你不敬，因为我已经控告了你，我向巴黎当局控告你，你就是苦役犯嚷阿让。他说，我不要你的宽容。他说，宽容让一个妓女去冒犯一个公民，宽容让一个下属来冒犯市长。然后最后这个沙威警长对这个市长嚷阿让说，请相信我，如果您真是苦役犯嚷阿让，我一定会把你关起来的。那么什么是恩典呢？当嚷阿让从苦役场来到一个主教的家的时候，主教热情地接待他，把最名贵的银餐具拿了出来，请苦役犯嚷阿让吃饭，然后把最好的床让嚷阿让睡。第二天一早，管家发现所有的银餐具都不见了。这个时候警察抓着苦役犯回来了，然后在他的包里边搜出了所有的银餐具。大家记住好，这个时候主教有所有的真理，他可以趋向于律法，也可以趋向于恩典。但是这个主教问嚷阿让，问这个警察说，他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那个警察说，没有。然后这个主教就说，嚷阿让，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说，这些银餐具是我送给你的呢？你还忘了拿我送给你的那两个银的灯台。然后呢，就请那两个警察去里边喝杯酒，然后他就对嚷阿让说，把这些拿起来吧。然后他对嚷阿让说，他说，我用这些银餐具来救赎了你的灵魂。然后对他说，说你现在不再属于魔鬼，你现在属于上帝。弟兄姐妹，被恩典改变的苦役犯嚷阿让哈，这一生都是按照真理和恩典来活的。他后来开了首饰工厂，赚了许多钱，他买下了当地最大的房子，把房子改成了医院，免费提供医药。他又开了男子学校、女子学校、老人院、工人福利基金，因此后来当上了市长。他曾经抢了一个通烟囱的小孩的两个发廊，后来他悔改了以后，每一次看到通烟囱的小孩就叫着他们，给他们钱。后来一传十，十传百，所有通烟囱的小孩都跑到他家里去要钱去了。弟兄姐妹，恩典可以改变我们。那个电影哈，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当嚷阿让躺在椅子上，他马上就要过世的时候，那个镜头哈又回到了照的那个他的那个壁炉上边那两个银的灯台。所以这个我听说有人写了一个悲惨世界的续集，说那个沙威哈警长哈，后来跳河自杀了吗？不是，后来没死，后来没死成，给救活了，救活以后悔改，后来成了一个基督徒，蛮有恩典，蛮有真理。所以弟兄姐妹哈，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让我们哈
有更多的恩典，好不好？所以这段的经文里边，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六节，好不好？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六节哈。啊，这里讲什么？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边，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真的盼望哈，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年真的是从上帝丰满的恩典里边，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我们再读一下，一起来读好不好？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吧，我们唱一下。